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好，短短一两周之间呢，围绕美国大选的新闻可谓是跌宕起伏啊。因为首先是特朗普遭遇刺杀未遂事件，随后呢确定竞选合作伙伴出身并非传统精英家庭的万斯，那之后呢拜登又因为健康和年龄问题被呼吁退选。我们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22号上午录制这一期采访前不久呢，拜登刚刚正式宣布退选，所以我们就借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邀请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先生来分享来自美国当地的观点啊。朱教授您好。
你好，谢谢 Helen。
首先朱教授能否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是个华裔美国学者，因为在美国已经生活工作了大概30多年了。我现在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部有一个文理学院叫巴克内尔大学，我主要从事东亚政治经济、中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这个教学和研究，对这个美国大选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是比较关心，所以也非常感谢 Helen 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聊。
好的，非常感谢朱教授的介绍。我相信我们澳洲的听众啊，尤其是华人社区啊，也是非常希望听到第一手来自美国的这样一些分析。那我们首先就从这个时间线最新的这一段开始说起，就是拜登退选的这样一个消息啊。目前贺锦丽的呼声是比较高的，很多民主党的资深的人士支持他，在美国的历史上应该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女性的总统。那另外哈里斯他本身也是有亚裔的血统，他的母亲应该是印度裔的，跟特朗普这样一种形象对抗的话，您是怎么看待他这种少数族裔和女性的特质的？
应该说是一个优势吧，因为特朗普他代表的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个白人为主的这个老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形象了。那么这个哈里斯他代表的是现在美国一个多元社会，不仅仅是女性，而且是他的背景、家庭更加多元化，这个是其实跟美国现代社会这个多元性更相符合，所以我觉得这样他的话应该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么当然还要看，就是他也要选一个他的副总统搭档，这个搭档选择也很重要，就是说那可能他选一个比如说是男性，甚至白人男性作为他的搭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照顾到方方面面。那相反，特朗普和这个万斯他这个搭档其实是在美国多元社会来说其实是不是很符合这个目前这个状况的，因为他们多元化并不够。
您提到挺有意思的一个内容，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他们两个人可能在风格和形象或者所代表的这个群体上可能要有一些互补性啊。那您刚刚也提到了特朗普和万斯这样一个搭档不是太走寻常路，那我也提前做了一些功课啊，好像了解到确实好像在美国的这个选举当中这样一种设定是比较约定俗成的，能跟我们多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吗？
因为这个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想澳大利亚也一样的，就是现在都强调这个多元化，社会多元化，文化这个多元化，到了总统选举这一层级也是关注比较多。你比如说奥巴马，那么他当时就选了这个拜登，其实拜登是奥巴马副总统嘛，年纪也相差有几十岁吧，那么这样的话有一个互补，对吧？拜登自己，那么他找了哈里斯，是个一个女性的，也有亚裔血统的，那么搭配，所以这个最近几次，特别是民主党这边啊，这个搭配的都是非常符合这个美国社会比较进步的、比较自由派的、比较多元的这个趋势的。刚才又回到共和党这一块，当然他有他自己考量，因为特朗普觉得万斯的各种想法是跟他很接近，有的人说是特朗普其实在选他的接班人了，就是他顶多4年以后，因为82岁，而且那时候不可能再竞选了嘛，所以他就想把他这套理念、这套做法继续留下来。那么万斯呢，就他比他看重是他相当于他的接班人这种角色。那他从这个角度看，当然也有他的道理。但是从这个美国这个社会多元角度来看，这个确实是有欠缺的。当然，共和党内部他的支持者，他铁票对他们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些共和党的铁票支持者绝对是支持特朗普和这个万斯的。但是我就说的是，特别是那些中间的选民，或者是还没有决定投票给谁的这些选民，我觉得他们看了这个两组总统候选人以后，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可能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的身上被认为有一些不谋而合的矛盾点。这位俄亥俄州参议员曾经是特朗普的强烈批评者，甚至将后者比作希特勒，而如今是特朗普忠实的支持者之一。其次，他的畅销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所描绘的从俄亥俄州工人阶级成长为硅谷风险投资家的逆袭经历，曾经激励了许多人。他并非 天然的来自于美国的精英阶层。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史密斯说，尽管万斯目前的身份是精英，但他与美国工人阶级的联系使他具有政治价值。他说，我认为对万斯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也是他吸引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的一点，就是他有真正的蓝领背景。尽管他是耶鲁大学培养出来的律师，是常春藤盟校出身的律师，但他一直保持这种信誉，并与美国更多的农村地区保持着联系。在上周的话，有一个4天的共和党的全国大会，应该是特朗普和万斯作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都是有分别发表一些演讲，表达他们在很多方面的一些施政纲领啊，比如说在政治啊、经济啊，甚至是外交方面，他们的一些施政纲领上面有些哪些同和不同的地方呢？
万斯的话，他因为是代表这个俄亥俄州参议员，也才做了1年多，他也比较年轻，才39岁。所以外界对他了解不是太多。他最著名的应该是他，大家都知道他出那本书嘛，乡下人的悲歌啊，这个是反映了他成长的过程，就是在俄亥俄州，本来是在肯塔基州那边生活的一个普通工人阶层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那反映了这个美国这个在全球化的今天，确实是一些底层的白人老百姓确实是受到了很多的影响。他们认为很多工作机会失去了，本来他是一个学法律的，做律师做投资的，所以他从政时间比较短，所以大家对他的一些这个理念也不是很清楚啊。那么他，但是我觉得特朗普选他一定是认为他这个理念很接近，甚至是相同的嘛。他们都是希望就是要重整美国经济，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要让制造业重返美国。这些呼声呢，对于美国这个中下层的底层这个老百姓是有很大的号召力的。这内政方面，我觉得在外交方面，根据现有的一些信息了，我觉得这个万斯跟这个特朗普有同有异啊，有一些地方相同的，他们都认为就是美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是错误的，不应该去无偿的支持或者保护其他国家，都希望尽快结束这个俄乌战争，这点是相同的。但是我认为不同地方也有意思，不同地方就是说特朗普搞外交，他的外交就是以经济为主。经济外交，他对外关系包括他一些这个盟友啊，他的安全啊，军事这方面，他是用钱来计算的，他认为外交就是为了赚钱。那么万斯呢，我觉得他更像这个是共和党的建制派，所以他是主张要保护美国的利益，同时也保护美国盟友的利益。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万斯他也认为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他也想尽快结束这个俄乌战争，便于美国更好集中精力对付中国啊，这么回事。那么特朗普想结束这个俄乌战争，他的说法点不一样，以此来表明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非常能干的一个领袖。所以他们两个说法点不一样，但是都希望结束这个俄乌战争。所以这个就在对外政策方面，就是有一些相同和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吧。
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中分析这位年轻的副总统候选人的政治主张。比如他的参议员网站称，他决心禁止堕胎，即使是在乱伦和强奸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但他表示，如果母亲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应该有例外情况。此外，他强烈反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中向其提供军事援助。但他主张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并得到了亲以色列游说者的资助。万斯还坚信气候变化不是一个重大威胁，并称自己与科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不一致。他还持有与特朗普相同的强硬的移民观点，希望完成美国南部与墨西哥边境的隔离墙建设，尽管他在2016年曾经批评该项目是过于简单化的解决方案。当然，中国是另外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么在中国的问题上，特朗普和万斯又曾经发表过怎样的言论呢？
您刚才提到中国嘛，确实万斯在上周有说过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与此同时呢，特朗普他其实是在贸易方面非常有针对性的有过跟中国相关的言论，就是说如果他重新入主白宫的话，他可能会给所有的进口商品全面征收 10% 的关税，而对中国的这个商品的这个所征收的关税呢，可能要高到 60%。 但目前其实中国的经济也是处于一个相对低迷的状态，如果说像这样一个情况如果发生的话，那对中国经济可能会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 如果特朗普再度入住白宫的话，这个中美经贸关系会持续紧张，中国对美国出口会更加艰难。那么中国只能进一步开发其他市场了，包括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还有就是进一步拓展国内市场了。但是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在下滑，所以这是个很大的挑战。那么预计这个中国这个经济增长率可能还会继续下滑，比如说从5%。下降到4.5%，甚至4%以下都有可能。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一段很艰难的时期啊。如果这个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的话，但是呢，另外呢，这个我觉得特朗普他也有一些这个一些混合的一些信号发出来，比如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在2016年是达到了高峰啊。那么后来几年呢，由于贸易战、科技战、新冠疫情等等，所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是一直在下降。那么现在是疫情以后，就是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都慢慢在增长了，但是在美国这一块还是几乎没有任何动静。但是最近特朗普他说了，欢迎中国电车行业到美国来投资，甚至来新建工厂。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会给这个中国对美投资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个也是值得观察的。那么，当然，他这个有一些对中国的一些经济贸易政策，也有一些跟目前这个民主党做的不一样的。之前他说要禁止这个 TikTok，哎，他现在又说欢迎这个 TikTok 继续留下来，因为这样，因为美国需要竞争，这样对美国也有好处。如果他有这个思维的话，其实那很多中国的一些企业、中国的一些产品都可以进入美国，可以一起竞争嘛。跟民主党相比的话，他这个所谓的泛国家安全化这个概念呢比较淡薄。除了这个关税以外，我觉得在其他方面，在投资方面，在经贸合作方面，可能会对中国来说啊，比在拜登或者民主党领导下，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机会。
所以这里面还是非常非常细微，并不是只是一句话可以概括的。好的，非常谢谢。那最后我们就说回对于澳洲本身来说，因为澳美两国之间盟友关系嘛，这几年也签署了奥库斯的协议。从历史经验来说，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执政，对于这个澳美关系有本质上的区别吗？
我觉得这个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对澳美关系应该来说是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这个澳美关系毕竟是个盟友关系嘛，比如不管谁入主白宫，对吧？这个结构，对吧？盟友关系应该不会变化。但是当然，具体谁是美国总统，但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特朗普的政策很清楚，就是如果他上任以后，美国这些盟友你要注意了，对吧？我们很多东西就是不会让你白白享受了，你可能要自己要多关注一些自己的安全。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也会有这方面的准备，对吧？那么具体像澳大利亚或者其他美国的盟友，具体的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关键看这些国家本身。我觉得澳大利亚目前这个趋势来说，应该是有所准备的，因为它目前已经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争取做一些平衡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处理方式。总的来说，就是特朗普也好，或者是哈里斯也好，或者是谁也好，我觉得美澳这个同盟关系还是会非常密切的，非常紧密啊。澳大利亚当然，它也必须从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角度来出发，怎么样做好这个平衡工作吧？因为这个是很大一个挑战，不仅仅是对于澳大利亚，也是对于美国其他盟友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好的，那谢谢朱教授。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